Peter 端坐在我兄弟的门口，我兄弟出来的时候，他凑上去，瘦小的身子直打转，嘴里直哼哼，把湿乎乎的脸往我兄弟的名牌裤子上蹭。可是对于我兄弟的妈，她像两天前一样呲牙怒吼，对刚刚到达又饥又饿的她发起了进攻。我兄弟的妈走向了老年人的卧房，像她的丈夫和儿子一样弯腰问候，得不到回应。得不到回应之后，又退到门廊上，那条小狗不依不饶地追出来，在他体侧低低地咆哮。我兄弟看着大老远走来的母亲，面色憔悴，眼神无力，仿佛一场取消的葬礼打击到了他。面对小狗的进攻，他是手足无措，神情麻木。我兄弟端了一杯水递给他，他像个初来乍到的客人那样生分，机械地接过来，似乎还不适应儿子突然变得懂事儿起来。我兄弟面对久别的母亲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蹲下来想让小狗安静下来，他轻抚小狗的头跟他说话， Peter Peter， 哎 Peter， 他是你妈，不要叫。我不是他妈。我兄弟的妈转向我兄弟，提高音调，我是你妈。那声音不严厉，也不算讽刺，甚至可以说是亲切。可是我兄弟愣在那里，显然不知所措。那天还是没出太阳，也没下雨。我兄弟的妈意识到儿子有点懵，她绽开一个笑容，她说，儿子，你又长高了。我要出去一趟。我父亲突然站起身来，摇晃着手上的手机对他说，我去县城见一个同学，他知道我回来，想见个面聊聊，明天我们一早就得走，所以只能今天下午了，说不定我们还会有些项目可以合作。知道了。他老婆从到达到现在就一直坐在门廊上，他没有什么表情，看不出他听到这句话是赞同还是不高兴。爸，你那个同学有微博吗？我兄弟追着我父亲突然问了一句。有啊，我父亲说。你微博关注他了吗？
怎么了？关注了。
啊，没事儿。我兄弟咧咧嘴。我兄弟的妈看着渐渐远去的丈夫的背影，突然想到去县城桥头上哭泣的那个疯女人。她告诉我兄弟，给你爸发个微信，告诉他走到桥头小心点，别给人碰瓷儿。切，我兄弟的妈担心坐在桥头啼哭的女人是个碰瓷儿的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，都想歪到七里堆去了。那个女人是我老妈。我敢打赌，凤凰镇上有一小半的人忘记了我老妈的真实年龄，另一半人忘记了我老妈的真实姓名，还有少数人以为她就姓花，所有人背地里都喊他花疯子，只有在领救济的时候，签名册上会签上他的大名，陈芬。可是他经常不签，起初是不肯，后来是不会，现在是不用。不管他签不签字，每年50斤米、10斤香油、2沓卫生纸和1挂肉。都会送到我家，有时候是腊月中旬，有时候快到大年三十。说到我老妈，她可以指使我到江心洲报仇雪恨，可以对我唧唧歪歪，可以偷单位的肉、别人的电动车、公家的电、镇政府门口的砖，但是她绝对干不了碰瓷儿这个行当。碰瓷儿确实是一个很专业而且有风险的职业。我前几年就听说我朋友那个村儿有10几户都在大城市靠碰瓷儿为生。 据我了解，一开始无非是碰碎一个罐子、一篮子鸡蛋、假名牌眼镜、假名牌手表，或者是坏了的手机什么的。后来就是压脚、碰胳膊和撞脑袋，这才算是正式变成了高危职业。这工作技术含量高，讲究的是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、察言观色、死皮赖脸。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一打、二坐、三伏、四追、五讹。听说有的大城市有专门的培训机构，培训出来合格的职业碰瓷儿队。很多年前，他喜欢张口报仇，闭口血恨，三天两头把我往江心洲推，推来推去也没推出什么名堂。这几年他推不动我，劝不动我，不知道我干过什么，也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。一句话，他拿我没办法。了解他的人都清楚，他出现反常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天气。儿子不听话，他哭哭啼啼，天气坏透了，他就干脆不干活了。他死过上百回了，这个太要命了，要专门介绍。他如今看上去像一个中老年妇女，但其实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老。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坏，再加上他儿子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儿，他为常事儿哭更是常事儿。所以他哭了大概有三个钟头，也没有人来劝他回家。没有人劝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从来不听劝。把他劝回家，这比叫死人活过来更难。况且对于凤凰镇来说，他的哭声就跟卖肉的卖肉声、扫大街的扫大街声、理发店的理发声一样，已经刺激不了大家的耳膜、眼皮和嘴皮子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不逢年过节的，凤凰镇的人很稀少，热心人都外出打工去了。桥两头来的汽车放慢速度从他身边绕过，唯恐撵着他，没有任何车停下来，车窗也不打开。说是新桥，不过就是一座水泥桥，而且造得很潦草，既不美观也不结实。这年头车来车往，大货车、大客车不停地碾压，这桥的水泥墩很快就会撞歪，地面凹下去左一块右一块，一年下来总要修个七次八次，修了就坏，坏了又修。后来这里干脆成立了一个修桥委员会，是镇上的领导兼职的，桥坏了就有个人在桥的两头横上一根杆子，看到车大货多的司机就收两个钱儿，差不多了就买点水泥修修桥。后来一个放高利贷的家伙看到了商机，他到镇上去说想要承包这个桥，跑了好多趟才搞清楚，在桥边竖杆子是不需要手续的。这家伙一听怒了，这么简单的事儿他还跑了好多趟，真叫人火大。他很快接管了这座桥，让他亲弟弟站在桥边上收费，听说一天下来收了一小挎包的钱。他财源滚滚的消息引来了一些更想发财的人，他们站在另一头，这下好了，开车的要两头付费，再有钱的也不干呢，只好掉头绕道，两帮都捞不着钱，好戏就开始了。两边一共召集了大几十号人，来了一场拳头决胜负。我站在哪一方不方便透露，末了还是县里来了公安，才把事态平息下来。铐走了三十个人，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。没有人收钱的桥坏起来更快，现在这座桥又坑坑洼洼了，八个桥墩已经坏了三个， 桥两头的两个地方露出了钢筋，车技好的绕开挖下去的地方小心开能过去，车技不好的陷进去也不要紧，丢几根香烟喊几个看热闹的帮帮忙也能把车弄出去，肯定是不胜其烦嘛。毕竟这座桥是大柳镇、凤凰镇和摇下沟去往县城的必经之路，高兴不高兴你都得经过这儿。我把话撂这儿，等不到十月镇上就会差人来竖杆子收费，要是叫你掏个三十二十能够保证一阵子的安全，你能不给？二百三百呢？两千三千呢？那就悬了，要闹事儿了。所以嘛，经常收，少少的收，这方法最好。这当然也不是碰瓷儿，这是管理。总而言之，现在天气不好，儿子又三天没回家，他只有坐在桥头哭。依我对他的了解，哭累了，他就会自己停下来。要是有个人跟他搭个话，他就会讲一个故事。陈芬会跟儿子说，儿子，你不要狡辩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桥头啊，我都坐了三天了，你不要说你回来了，就这一条路，你不管从哪儿回来都要经过这座桥，我坐这儿三天了，儿子，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哭了。我还是先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儿子，沿着这凤凰镇朝北走几步是一片菜地，过了菜地是一条坝，坝不长又不宽，过了坝就是夹江，夹江那边就是江心洲的地界，那片江滩现在种满了杂树，当年是一片荒滩，荒滩上是一片片茂密的灌木丛。不要撇嘴，你以为以前的江滩跟现在一样，那你就错了。你小的那几年呢，江滩上长满了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草，白的小花，红的小花，黄的小花，紫的小花。你如果在半夜的时候蹲在它们边上，你就能闻到它们香的叫你头昏脑胀的。有一个姑娘，有一天晚上不知道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还是不知道江边洗衣裳的时候被什么东西附了身，第二天一早起来突然就瞎了。她这个瞎有点古怪，就是看不到别人看到的，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。一开始她不知道自己瞎了，还到处乱走，这下惹祸了。比方说有个男的，每天早上骑着他的自行车在松软的江滩上练车技，遇到灌木和树桩，他拎起自行车的前轮跳开那丛灌木，然后再让轮子自己往前滚。他每天都要练习一个多钟头，他的技术越来越过硬，他甚至可以双手拖把，还能让自行车原地待着好几秒。即使是泥泞不堪的烂泥地，自行车会被烂泥糊住，其他人的自行车雨天里扛在肩膀上往家走，他也会将自行车高高的托举，可是那高高的自行车即使在他的头顶也那么不偏不倚。要是你把一只空碗放在坐垫上，等他到家的时候，那只碗必定会有满满的雨水，这不是吹牛，这是试验。有一回他破烂的裤腿夹进了车齿轮，远在对岸洗衣服的他吓得叫出了声，可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勇士轻轻地放开拿着手把的一只手，把裤腿从链盒里拽出来，他还有时间朝着他微微的笑。那个姑娘在对面的江边洗衣服的时候，她就在那里练她的车技。那时候有自行车已经不是稀奇的事儿了，可是把自行车骑到这个水平，就算是会开大船的也会把头探过来朝她瞧一瞧。 旁人一眼就瞧出这孩子不学好，谁大早上的不到地上除草，跑到江滩上练自行车呢？自行车嘛，会上会下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在自行车上作怪呢？这样作怪，这100多买的车能骑几年呢？要不说这姑娘瞎了呢，这明明白白的事儿，她却瞧不见，只是被那自行车的花样迷得差点被水拖走了衣裳。她累了，歇歇的时候假装望向江面。早晨刚刚出来的柔和的太阳光照在女孩的脸上，即使是镇上的姑娘，也不是人人都有粉擦，可是她的皮肤像擦了粉似的，明显比一般人白。汗珠和水花一碰到她的额头，她就轻轻地擦掉。她的眼睛还没撞到不干净的东西，清清爽爽的，时不时还羞答答地往她这边瞅。遇到她也往这边瞧，一来二去就在江面上撞来撞去。她不是镇上的姑娘，她是县边上桃源渡的，她的家离这里30里路，她是来凤凰镇上看她寡居的外婆。外婆老了，老眼昏花，窗台上都糊满了鸟粪，锅台上落满了柴灰，她的舅舅们在各处做小生意，表兄妹们个个要上学，顾不上这个外婆。这两年外婆越来越弱，几乎不能下床了，妈妈就把她指派来服侍外婆。去年她也来过一阵子，可是今年她来了就一直没有走。她天天到江边来洗衣服，她把外婆家所有能洗的都洗遍了，衣服洗完了洗被子，被子洗完了洗蚊帐，那几十年没有用过的筛子，破了口的坛子罐子，连多年不用的塑料壶，他也从床底下拖出来洗。他每天来江边洗东西，他每天来江滩上骑自行车，他几点来洗他就几点来骑。他洗完了拎着木桶朝着凤凰镇的堤岸上走的时候，他练车的兴致也没有了，扛着他的车也往江心洲的堤岸上去。他们的背影一南一北，差不多同时翻过堤坝，同时从百度阿三的眼前消失。突然哪天下雨了，他没法来洗，他也骑不了车，江滩上顿时冷冷清清，死沉沉的。姑娘老早就听过她家的事儿，江心洲和凤凰镇是隔了一条夹江，这条夹江隔着江心洲和凤凰镇，又连起江心洲和凤凰镇，一刀切不断一滴水。凤凰镇这边的茅草黄了，凤凰镇人来割，对面江滩上的树粗了，江心洲人来砍。就算隔着一条江，谁家锅里烧什么，谁家床上垫什么，谁的兜里揣几个钱，那都是明摆着的。他在江边洗衣裳的时候，听说了那个在江滩上玩自行车的人生出来就没有娘。他算江心洲人，可是他大说江西话，他爷呢一口沿海的口音，所以他家的背景光怪陆离的。他还知道他大迷上了做买卖，越做越穷的人就是他大，非常有名。他跟他大首先长相上就完全不一样，他大又矮又壮，他倒是瘦条子高个儿，细眉细眼，家里穷成这样也不好好种地，家里冬天连床被子都没有，却要把钱用来买了一辆自行车。所以说谁都瞧出这个人是个怪胎，他却瞧不见，脚像是被磁石吸过来似的，整天赖在江边上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在江心洲和凤凰镇的渡口，其他人都是来了就走，匆匆忙忙， 可是这两个人，一个从南面来了，另一个就从北面来了，一个拎着洗衣篮走了，另一个骑着自行车走了。后来暑天快结束了，他实在没有什么要洗的了，他空着手蹲在江边，伸出两只手不停地洗着他的手心和手背，洗了又洗，然后他站起身来，脱下他脚上的两只塑料凉鞋，擦了又擦，冲了又冲，末了他做出要走的样子，可是他走了几步又回来洗洗他的手。他洗了洗手之后，又朝江面上甩了几下手，他指甲上的水珠子溅到江里。他还在对岸的滩上练他的车，他两只手使劲地在衣角上擦了又擦，往坝上走了。等他翻过堤坝再回头的时候，他也不见了。他的眼珠子机关枪一样一顿乱扫，终于把他扫到了。原来他丢下了他的自行车，跳上了阿三的渡船。淘气的阿三不肯动手，他只好自己划。他划船可没有骑自行车顺手，江水被他划得七零八落，那只小船在江心里直打转。要不怎么说他瞎了呢？这么不稳当的人，他也稀罕得不得了。